大家好，今天是515期参考信息。十月起，新一轮公务员招录公告迎来高峰，国考近期将发布招录公告，多省事业单位联考也将开启。对于想考编的大龄青年，今年又有好消息，打破35岁门槛的地方越来越多了。2025年下半年事业单位招聘中，四川眉山和遂宁将年龄放宽到本科38周岁及以下，研究生43周岁及以下，广元将研究生学历的年龄放宽到41岁。此前在问政四川上，针对今年事业单位招聘年龄的问题，乐山人社局称将适当放宽，雅安人社局称已有招聘单位放宽至38岁。今年1月，四川人社厅就进一步深化就业领域改革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征求意见，提出取消应届生身份认定限制，调整机关公招年龄上限，支持事业单位适当放宽招聘年龄条件，鼓励企业放宽用工年龄限制。上海8月公告，考试录用执法类公务员放宽到38周岁以下，去年则是35岁。当然，一些特殊的岗位仍有特殊要求。比如警察执法勤务单位要求30周岁以下，并没有放宽到38岁。江苏8月公告，省级机关公务员遴选要求38周岁以下。此前，山东、新疆、贵州等地的事业单位招聘将部分岗位放宽到45周岁以下。2025年省考中，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地明确，应届硕士、博士以及特定基层岗位，如优秀村社书记、工青副专职干部等，年龄可放宽至40岁。其实几年前公考的年龄限制已经逐步放宽，但主要针对应届的硕士博士，比如去年国考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，但对于2025届应届硕士博士放宽到40周岁。35岁左右按说是职场上的黄金期，但现实却出现了35岁失业的现象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录率先打破限制，有助于引导企业等其他用人单位重新审视招聘年龄要求。去年中央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，提到保障平等就业权利，要坚决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，同步推进户籍、用人档案等服务改革，消除地域、身份、性别、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。同时，随着延迟退休落地，部分地区人社部门表示，放宽年龄是为了与延迟退休政策相衔接，让劳动者的职业生命周期更加完整。几家欢喜几家愁，上个月山西2025年事业单位补录引发关注。上半年招考时招聘15896人，现在补录就要3393人。参加过上半年考试的考生，只要笔试不低于40分，就可以报同类别相同的岗位了。要求虽然不高，但看过岗位表的都是一片哀嚎，因为主要是医疗岗和教师岗，不知是吃香还是缺额严重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湖南财政厅网站近日介绍了郴州财政宁紧节流阀、压减行政运行成本的经验做法。近年来，郴州市财政局坚决扛牢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政治责任，通过三控等措施从严规范费用支出，持续压减行政运行成本。2025年市本级行政运行经费预算压减0.85亿，下降10.8%。郴州建立人员编制动态监测，加上财政支出刚性约束双规制，推进机构精简和人员减压，破解财政供养负担重、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难题，以经费杠杆倒逼机构精简与人员优化。2023到2025年撤并机构112个，精简人员3021人，节约开支1.2亿。2024年底市值编外人员较2023年5月减少544人，年截支超2000万。今年以来，各地拖欠村支书、村主任工资的问题不断浮出水面，多地通告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，包括但不限于未按规定时间标准发放、存在拖欠、克扣以及其他问题。四川泸县就有政协委员反映，许多镇拖欠村干部工资，有的甚至达半年之久。泸县政府9日回应，县财政局表示，村社干部的工资已经全部足额发放到位。泸县财政局介绍，今年4月组织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项检查小组，专项检查村和社区干部工资待遇保障等，发现问题之后，县财政局要求各镇街立即整改，对于财力困难却无法兑现的镇街启动应急保障机制，专调资金用于解决欠付。今年以来，已清理村社干部工资支付情况8次，安排兜底保障资金3次。 财政局还优化调整了县镇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今年1月起将村社干部工资全额纳入年初预算予以保障，7月起将村社干部工资调整为县级全额保障，同时将其纳入工资模块，由县财政直发。都说财政供养负担重，那么财政供养人员有多少？近年来缺乏全面的测算。经济学季刊今年第四期刊发了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牵头的文章《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》，填补了空白。财政供养人员经费支出2022年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27%，管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成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核心环节。2009年以前，财政部曾披露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具体规模，但随着公开数据缺失，后续研究大多基于有限调查数据，难以全面反映真实情况。这篇文章基于多个来源的官方统计数据，主要有三个发现。第一，供养人员整体规模持续增长，但增速放缓。虽然官方一再表态供养人员只减不增，但从绝对数量看，上升趋势未被彻底抑制。2004到2020年，以中间口径度量，从5212万增加到6846万，最大口径有7606万，最小口径有6385万。相对规模上，2020年的供养率，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占常住人口比例，上升到4.85%，平均每100人就有近5个。其中，在职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从5.04%上升到5.54%，意味着越来越多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。第二，财政供养人员的内部结构上，离退休人员占比快速上升，编外人员显著扩张，并且主要集中在县区级及以下的基层政府。2020年，财政供养人员中有近40%不是在职人员，离退休人数从2004年的1468万增长到2687万。随着老龄化加速和人均寿命延长，离退休人员规模膨胀给公共财政带来沉重压力。2022年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平均退休工资约5927元，远高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2995元。编外人员的规模，2004年有215万，2018年就膨胀到442万。第三，空间分布上，尽管人口持续跨地区急剧流动，财政供养人员配置调整却相对滞后，导致空间上的结构性错配，人口净流出地区占比偏高，人口净流入地区配比紧张。政策实践中，中央多次强调严控和压减人员编制，提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。中西部多地已启动人口小县机构编制改革试点，都是工作室关注的核心议题。文章提出，要注重编制管理动态调整，考虑本地常住人口的流入和流出，以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，因地制宜差异化调整。要重视编内离退休人员管理，以及提高政府行政效率，精简机构。10月11日，贵州盘州至新义的盘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，贵阳至新义2小时可达，贵州成为第12个试试通高铁的省份，在西部则是广西之后的第2个，东部大省山东、浙江都还没有实现这一成就。盘新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，正线长度约98公里，其中桥梁46座，隧道38座，桥隧占比90.66%。通车之后，贵阳至省内8个市州中心城市将形成1到2小时的高铁交通圈。此前9月28日，新的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，大桥全长2890米，主跨径1420米，是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。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，超越北盘江第一桥，成为新的世界第一高桥。截至目前，贵州已建和在建的桥梁超过3.2万座，世界高桥的前100名，贵州包揽近半，前3名都坐落于此。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，地无三尺平的山地省，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跑赢了沿海经济大省。大基建对于拉动经济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作为债务压力最高的省份之一，外界担忧贵州高铁难度更大，成本更高，会给当地带来更沉重的债务负担。长期以来，贵州地方债主要来源于高铁、高速公路和大数据3个方面。截至2024年底，贵州政府债余额1.75万亿，比上年增长15.9%，其中一般债8679亿，专项债8858亿。 现在中央每年100,000亿财政转移支付，今年贵州获得转移支付3400多亿，人均超过8000元，双双位列全国前列。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民生和公共开支，高铁建设资金来源更加多元，一部分是国家投资，一部分靠地方自筹。早期的干线如贵广高铁、贵南高铁，国铁集团出资占半壁江山，其他由地方分担。不过近年来，随着干线高铁逐步形成，新批复的高铁地方出资成为主流。像盘新高铁就由贵州自己承担80%，国铁出资比例降到20%。这就带来新的问题，高铁能否收回成本，基建带来的债务压力何以化解？随着大基建时代的结束，维护成本摆到了各地政府的台面上。贵州铜仁思南县一处高速收费站出口附近的连接线，6月底因为暴雨引发山体滑坡被挤压损毁，但直到9月中旬网民曝光之前，2个多月过去了，迟迟没有开始修复。社保和养老金都是今年的热门议题。今天，姚明开始领养老金登上了热搜。姚明今年才45岁，他要怎么领养老金呢？原来这钱是找 NBA 要，时隔6年 NBA 季前赛重返中国。姚明近日接受 CNBC 采访时打趣说，要找 NBA 球员工会执行董事伊戈达拉聊一聊自己的养老金问题。NBA 官方资料显示，只要一名球员在 NBA 效力满3年，有正式合同，那么在45周岁之后便可以开始领取退休金。别的福利还有，如果一名球员效力满10年，球员及球员的配偶和子女可以享受免费医疗。球员要重返大学校园继续攻读学位， NBA 每年可报销最高3.3万美元的学费等。 NBA 养老金的领取方式是阶梯式分档，总共分3档，球员根据具体的年龄对应相应的档次领取养老金。第一档45到50岁，306.24美元乘以效力的年限乘以2/3。第二档是50到62岁，还是306.24美元乘以效力的年限。第三档是62岁以上，1666.7美元乘以效力年限。姚明1980年9月出生，正好刚满45岁。他2002年以状元秀的身份加盟火箭队，2010年因伤退役，在 NBA 效力9年。按照规则，他可以从现在开始每月从 NBA 领取1837.44美元的退休金，约合人民币1.3万。到50岁期间，每年能领到2.2万美元；50到62岁期间，每年可领取3.3万美元；62岁以后，每年可领取18万美元。那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打工，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需要交税吗？结合中美两国税法以及中美税收协定的具体规定来看，都不用交。基于反诈理由的冻卡和断卡带来的误伤影响越来越大。近日，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吐槽，从尼泊尔回国被中国移动锁卡，在大雪中的聂拉木冻到崩溃。李先生10月5日从尼泊尔经樟木口岸回国，发现自己在新疆办的移动卡被停机，起初以为是欠费，不料充值2次之后仍然无法正常使用，无奈只能联系客服，却被告知为了防止其被诈骗，中国移动进行了保护性关停，需前往就近的营业厅办理实名验证后才能恢复。当时聂拉木县因为大雪停电2天，李先生身上又没有现金，裹着外套在-好几度的室外冻得瑟瑟发抖，多次联系客服请求临时开通网络来解决时速问题，客服起初同意开通4小时网络，但只用了5分钟又中断了。再次致电客服，客服却表示没有权限操作，无法提供进一步协助。最后李先生只能报警求助，警方帮他联系酒店才安顿下来。李先生表示，移动客服曾承诺会在48小时内回复处理进展，但自己并未收到任何回应。7日，李先生取消了原本的行程，按照客服指引就近前往日喀则移动营业厅办理，又被告知没有权限，需要返回新疆办理。营业厅工作人员还称，用户出境时会收到保护性关停的短信通知，但是李先生没有收到，最终他只能在日喀则临时办了张电信卡。新疆10086客服表示，李先生遇到的是保护性关停，当系统检测到手机号异常涉嫌诈骗时会停机处理，可以在微信服务号搜索10086中国移动进行2次实名验证即可复开，也可前往营业厅复开。李先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日喀则的移动营业厅不能办理跨省业务，需要到新疆营业厅办。 李先生表示，自己完全理解防诈的重要性，但这种做法显然不够人性化，感到很无助。在李先生帖子的评论区中，有不少网民表示有过类似的经历，甚至有人说，尽管有保护性关停的措施，自己在边境地区仍然接到很多诈骗电话。按理说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更精准的治理，但实际执行咋加剧了一刀切呢？最近虚拟货币大起大落，实在太刺激了。我们之前关注过的全球最大比特币洗钱案也走到了终局。9月29日，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查获6.1万枚比特币的大案。原本预计持续3个月的审判，第一天就出现了戏剧性一幕。第一被告钱志敏认罪，让共同被告马来西亚华裔林成福陷入了被动。与辩护律师紧急磋商之后，第二天也认罪了。那陪审团审判环节就不需要了，直接进入量刑程序，预计11月上旬宣判。第233期参考信息介绍过案件前情，起因是天津蓝天格瑞非法集资案，之前不大出名，因为官方没有公布涉案的总金额或人数。2014年，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，虽然带着电子科技的字眼，实际是以保本高收益为诱饵卖短期投资理财产品，通过传销在30个省市成立了几十家分支机构，宣传的年化收益率100%到300%，受害者以老人为主。2017年8月，钱志敏携款潜逃，蓝天格瑞彻底崩盘。2019年有50多人被抓，2022年底启动退赔。英国公布此案投资者有13万，已经启动民事追偿程序。钱志敏去年4月在英国落网，正是通过林成福牵出了线索。林成福的教育水平为初中，曾在马来西亚当建筑工人，失业之后因为父亲病重而借高利贷背债。2015年在香港机场企图用伪造的信用卡购买超14万港元的名表而被抓，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了10张伪造信用卡。他自称受人指使，用假卡购物以赚取报酬还债，后被判刑2年半。林成福不仅为钱志敏在币安平台上交易比特币，还帮他预订苏格兰的 Airbnb 住宿，协助逃亡。钱林二人被捕时，6万枚比特币已被冻结，如今按市价折合50多亿英镑，约470亿人民币。查获资产还包括加密设备、现金、黄金及额外的加密货币。截至今年7月，估值约1100万英镑，约合1.05亿人民币。对于近13万中国受害者来说，希望在于中英两国如何携手追赃。此前在1年多的证据开示与审判准备过程中，中英合作成果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尽管无从知悉具体的细节，但钱志敏从坚持无罪辩护到开庭首日即认罪，本身就是合作效果的间接印证。英国去年11月发布政策文件，在贿赂、腐败及经济犯罪案件中，应确保海外受害者能从英国资产追缴及赔偿令中获益。如果中英能顺利完成合作，将为跨国追赃合作树立新的里程碑。好的，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，我们周四再见。